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医师没跟我说啊。好，那医师什么没有跟我说呢？医师最重要的在法律上要尽的一个告知说明义务，这个词如果您之前没有听过，听众朋友最好听一下我们这一集，因为这是目前医疗纠纷最常遇到的一种争议。那这个争议本身并不是医师的手术有没有成功或失败的问题，或有没有违反医疗常规的问题，而是医师有没有讲清楚的问题。我们上一集讲到人好好的手术室出来就死了，那这一集要来讲的是医师的告知说明义务。告知说明义务，那这个告知说明义务它重视的不是医师的手术或者说医师的医疗行为本身有没有符合医疗常规，而是另外一个争议，说医师有没有讲清楚，有没有跟病人讲清楚。我们去看病啊，很多时候其实医师他不见得会解说的很清楚，那比方说是看感冒或者说一些小病小痛啊，去打喷嚏流鼻水啊，医生就说好了，那 OK 了，可以，那你去柜台领药，就会去看完诊之后，医师也不一定会跟你讲啊，你这是感冒或干嘛，反正你就去领药就对了。那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形，特别我小时候遇到医生都是这样，就是说啊，你的感冒啦，你可以又要提提等个假哈，假假的好，那这是感冒哈，这是感冒哈。有时候其实像我自己也很懒的，有时候我去看医生哈，带我们家小朋友啊，我太太就问我说，医生有没有说什么？我就说没有，医生就说拿药，然后你是感冒吗？不知道，我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哈。就是说反正大概自己觉得自己是感冒嘛，就咳嗽流鼻水啊，反正医生有开药嘛，医生没开药我就没办法吃药啦，那给医生看，那医师反正我们就信赖医师嘛，医师就是会对症下药，那就去看看了就拿药就走了。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像这种小感冒，医生没特别多讲，我也懒得多听就拿药就是了。可是这是小感冒，那如果说今天是要做一个大手术，大手术，特别是像那种开刀啊，或者是说要涉及到要化开肚子，剖开肚子，要进行一些身体内的一些像移除肿瘤啦，摘取器官啊，甚至器官移植啊等等，这种风险都很大。像这种情形啊，常常但伴随着并发症副作用，甚至可能会死人的风险。可是你不做又不行，不做又不行，所以啊，病人他自己要不要做这个手术，他要自己决定，这是基于病人的自主权，病人有决定的权利。病人有决定的权利是因为这是他的身体，可是病人有没有专业知识？没有，病人没有专业知识。那所以医师啊，必须要告诉病人说你有哪些选择，然后这些治疗计划可能有 A 比较保守方案，保守方案就比较慢啊，可能根本不会好啊，但是呢不会改变你现状太多。 B 手术就比较我们比较激进比较积极的方案啊，但是它可能会衍生你截肢的风险，那但是做手术可能比较快啊，手术如果成功你这个病大概就可以根除了。那这些都是医师要告诉病人的，这个叫做告知说明义务。从义务的角度来讲，医师有告知说明的义务。好，那从病人的角度，他是告知后同意，告知后要同意说好 OK 医师我听懂了，那我们就采保守的疗法吧，不要开刀。因为有时候病人他不见得这个病会影响他很多，有可能他考量以后他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也没关系啊，可是我的腿没了，我那么老了啊，腿还要被你截肢，那我不如这个病就让他拖着拖着，或许我还可以走来走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是腿没了就算这个病好又怎么样呢所以像这个过程当中就必须要病人跟医师充分的沟通那所以像是一些比较重大，像是移除肿瘤啦，摘除器官啦或者是说做器官移植等等，这些本质上都会对于病人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原则上医师必须要去告知病人。只有一种特殊例外情况是，比方说有重大风险紧急危难的时候，比方说路边救到一个人出车祸的一个人，那临时通知不到他的家属，而且他本人昏迷不醒，这个时候医师为了避免紧急，为了他的生命能够救活，这个时候也只能赶快做相关的截肢等动作来保存他的生命，否则原则上都要取得病患的同意。因为很多小病或小病小痛他本身不用冒那么大的风险，可是医师能够大猪大姨帮这个病人决定，那就会侵害到病人的自主权。 那既然要让病人选择，我们刚才也提到病人本身没有专业能力，那医师要告知哪些项目就很重要了。那到底要告诉什么呢？好，像我们一般法院的实务上会要求医师要告诉病人诊断的病名，你这个是什么病，病况怎么样，接受治疗跟不接受治疗的后果，还有医师你有Plan A Plan B， 你的诊疗方案治疗方案是什么，那有没有替代疗法，还有这些风险是什么。好，那这个风险呢，要告知到什么程度，这个在医疗纠纷里面常常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在过往曾经有医师说啊，为了保险我什么风险都告诉你，我每一个有可能就算是有百万分之一的风险我也告诉你，就噼里啪啦这个手术告知同意书密密麻麻的。那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医师的告知有告知跟没告知一样，因为你等于把所有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的风险都告知。就像这样讲，讲一个夸张的例子，曾经也有人说啊，感冒也可能会死人啊，那我是不是要告诉这个病人说感冒有致死的几率，因为你如果体质很特殊感冒可能会死人。那这种告知等于你把所有的资讯全部混杂夯不浪当全部都告知病患，结果病人他除了被你吓死以外好像也没有办法有更有理性判断的空间。所以像这种告知说明义务要告知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讲在法院的要求是有一些事情它不严重，发生的不严重，但它发生的几率很高，好，那你就要告知病患。那有一些事情发生的几率不高，但是只要一发生就很严重，那你也要告诉病患。好，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矩阵，一个是发生几率低，好，发生几率高，再一个是这个发生以后会很严重跟不严重，它是四个象限，你可以用这样去想。那当然具体来讲每一个病状每一个病人所遇到的情形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体适用说 1% 以上要告知 0.5% 以上要告知。目前原则上医师我所看到的其实是会尽量告知啦，会尽量告知。那当然这其实很靠医师的良心，因为医师如果要自保反正我就印一本全部里面都是各种全世界案例收集起来，就算一亿分之一的机遇我也告诉你了，你到时候发生你不要怪我。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病人的判断是没有什么帮助的。那当然这个也是医师自保的一种方式，所以才会说医师常常在讲说他们会有防御性医疗，这个对病人不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只想着要科予医师很重的责任，最后其实结果是我们会失去真正关心我们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医师。那所以在法律上科予医师这个告知说明义务它必须有它的极限，而不是什么全部都一定要求要医师要告知。好，那医师如果真的违反告知说明义务没有告知怎么办？在民事上会构成侵害病人自主权，在法律上会要求医师要赔钱。但是这里的赔钱本身跟手术有没有成功是分开的。手术有没有成功，你说手术很成功啊，你看我帮你把腿截肢以后你就救活了，可是你完全没有告知我病人你要截我的腿啊，手术成功又怎么样，那我的这个截肢都已经被你截掉了，你根本没有告知我，我是来得及来去选择的。那这个时候医师就会负担违反告知说明义务的赔偿责任。那但是这跟手术本身有没有成功跟失败是两回事，所以它是独立的一个权利，告知说明义务是一个独立的义务啊，对病人来讲是一个独立的权利。那所以这告知说明义务也是目前实务上越来越多律师在打这种医疗官司的时候会切入的一个角度。好，那这一期告诉你的是告知说明义务是医师所要负担的责任，他必须要把这个诊断的病名症状那 Plan A Plan B 这些诊疗计划治疗计划要告诉病人，让病人能够有充分的选择。好，那这过程当中当然有赖医师必须把告知说明义务的内容讲清楚，把它讲清楚。那我们这一集法律护身符结束前我还是要打书， 我的新书讲这么多证据已经第二版了。那这一本书里面会讲很多关于日常生活收证，收证合法收证，在诉讼上举证的一些美感，特别是你在找律师以前很多证据其实是你在第一手在现场就应该要充分的收集了。我最常被当事人问的问题就是类似说律师我可不可以录音啊，没有经过对方同意录音啊，那网页上的资料或者说 LINE 上面的资料 他已经收回了，我可不可以截图，用截图来当作证据？那律师， 我觉得这个可以测谎来去证明我的清白。这些常见的问题我都写在这本书里面。那如果说你是我们法律护身符的听众，应该会知道我们一再强调证据证据证据，因为很重要，所以说三次证据的重要性。那证据当然有赖当事人或律师去收集，那这收集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必须要合法，先讲求不伤身体，再讲求药效，不然可能你收证了半天结果白忙一场，那反而让自己负担更大的法律风险，这就丧失原本收证的意义了。好，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我的新书的购书连结呢会放在资讯栏位，好，欢迎大家采购参考。那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